关于忏悔，我们为什么忏悔？它的功效到底是什么？我看一下注脚，看注脚12的第二个引文，引自从不知道的第二个偈颂。第二个偈颂就是一戒轻或重，犯者勿复偿，出罪还千劫，不悔得安乐。忏悔就是我们不要复偿，忏悔就是请求对方的谅解，而又把过失说出来了，那就忏悔。所以我们不要复偿，尤其是我们那个心态，不要去复偿他。压住，如果我们有过错，我们压住他，就好像哦，那个瓮啊，一个瓮当中呢装了秽物，压越久那就问题越多咯，问题越多。所以我们看导师的做的解释了，长行。如果犯戒又怕人家知道，或者我们做错事情啊，我们做错事情就是对不起人家，犯错不让人知道，故意隐藏在心里，那就没有办法清净了，又不复藏住，那就没有办法清净。其实依佛来说了，依佛来说，谁没有过失？大家都有过失啊，有的时候是轻，有的时候是重，我们都会有犯一些过失的。那些故事，我犯的过失，只要能够生惭愧心，肯忏悔，那就好了啦。什么叫惭愧心？就是自顾不足，而要从善呐、啊，就是轻惧暴恶，从众嫌善，那就惭愧了。自顾不足要更往善的方向前进。我们只要有那惭愧心，惭愧心，然后去忏悔，那就可以了啦。然后依着这个忏悔之后，我们就不要再犯，那就可以。但是我们有时候烦恼深重，我说不要犯，他又犯了，对吗？又犯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咯，更惭愧，然后又忏悔。啊，如果真的非常深重的烦恼，他又在犯，那怎么办呢？一样，惭愧忏悔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那个烦恼啊，很深重的烦恼，就会一次一次的减弱哦。如果我们真的想修行，它就会一次一次的减弱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，就永远没办法，它就是这么深重。但是我们很诚恳的忏悔，做错了又很诚恳的发怒忏悔，这样烦恼，再深的烦恼，再生气的烦恼，经过我们这样非常的惭愧忏悔，那个烦恼犯错就会渐渐的减弱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不要因为怕犯而不去受戒。我是这样说咯，如果是想受戒，但是怕犯戒而不去受戒，我说这个不必要。我们不是存心犯戒，如果犯的话，就很诚恳的忏悔，这样那个戒啊，就会那个犯的机会就渐渐减弱。所以如果是那信戒啊，你不受戒犯了，还是有罪过了。而受戒之后呢，犯了你去忏悔他，一次一次的那个啊，就清净了。那我们把它思维清楚了，包括我们的故事也是这样的，不要复偿它。都在这边说了一个譬喻了，说如果犯戒而又复偿的过失会越来越严重，一般人起初都是小小的过失，如果犯没有忏悔，就会越来越违犯下去了。这一点我们自己注意一下。小过失如果我们又不注意又不忏悔，那过失会累积哦，会累积。所以违反久而久之就会犯极重的罪了。诶，这个我们小时候不是有听过那个童话吗？小时候牵什么齁，大就牵了什么。小时候偷小小的，但是齁如果不去戒除它，不去忏悔戒除它，长大就偷更大的东西。 然后这边做一个譬喻啦，若瓮中常有秽物毒素，如果把它倒出来暴露在阳光下，很快就前进，那就忏悔了。但是如果盖得紧紧的，怕晦气外泄，那就是复常不忏悔，那个齁不但不会前进，而且会越来越臭。各位，这样这些文字齁，我们不要只是看看就好哦，不要把它看得很熟哦，看看就好，这个我们要去细心的去思维，把它体会出来。所以佛自戒律对犯重罪而复常的要加重处罚。如果忏悔发怒忏悔出罪之后，诶，别人不能够再提哦，不能够旧事重翻，而且会讥讽贫瘠，不能这样哦。假设如果人家说出来了忏悔了，那就迁进了，不能够旧事重翻。如果旧事重翻还有，而且还是讥评他，诶，自己犯戒哦，犯戒。所以咯，在家的佛弟子要这样哦，不要去抓别人的小辫子哦。我们好是要鼓励他忏悔，不要去像有些那个，像有些那邪门外道啊，去抓人的那些，哎呀，什么齁，你有什么把柄在我烙在我手里，人家说出来了，我们不要再旧事重提了。嗯，我们自己啊，千万要这样哦。别人如果对不起我们齁，再怎么样生，再怎么样齁，人家如果很虔诚的忏悔，我们要原谅咯，依法来的啦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。观音导师会说到了，还是一样看注脚。关于忏悔而得到清净有两种意义，忏悔能够得到清净有两种意义。第一个就是凡是违反僧团一般规章的，这些大抵都是轻罪啦，就是像共住皈依啊，比如说世间也有些比较那个团体的规范的那一部分，大抵他是轻重，违反的那些大抵是轻戒啦，只要直心发怒承认错误，那就没事了，没事。什么叫没事？基本上就会有事，有事会是什么呢？如果是属于杀盗淫妄的流泪，就是杀盗淫妄啦，如果真的那个杀盗淫妄的那个根本罪啊，最重的杀盗淫妄啊，那就不通忏悔，那就破戒了。那在前一个偈颂也说到了，各位一起看他，嗯，的流泪就是还没有到根本罪，还没有到根本罪，所以他还是这个的流泪，并不是说忏悔了就没有罪恶了，忏悔还是有罪，但是什么叫清净呢？那就要先说到了，不是没有罪恶，要知道犯这个就是性罪，而且重大的罪了。要知道犯成重严重罪行的，不但是影响到未来会加感果报，未来是会加感果报，对于现身这一世也有影响力。什么影响力呢？它能够障碍今生为善的力量。我们要修行，为善的力量就没有咯。嗯，有些如果犯重罪会这样咯，不单单影响未来这一生齁，会障碍我们修行的力量。导师说，就好像一落入黑社会就会受到牵制，不容易自拔。黑社会就是那个对现身那个会有一个障碍力，障碍我们修行的力量，就好像我们到了黑社会，我们就会不容易自拔，会受那个所黑社会的那力量所控制。发怒忏悔能够消除罪业，发怒忏悔能够消除罪业，消除什么罪业呢？就是对于今生的影响，对于今生的什么影响呢？修行力量的影响，这就先见了，就是还能够勇于为善的力量，还能够恢复到这个啦。这个就真是如说了，真是着死今生一样，就好像新生啊，新生往 做错的那个昨天死过去死的，那我们会重生，就是今现在呢重生一样了，就是昨死今生一样。所以从此呢，过去的罪恶不再会障碍行善，不至于障碍定慧的心修，也就可以证悟解脱了，证悟解脱。所以那个重罪出罪得清净，出罪得清净主要是在说不会再障碍我们这一生修行了，不会障碍修行。但是不是说一切的那个罪啊，一切那个业罪就完全清净了？如果犯重的、啊、它会影响那个业力，还是会有影响到我们来一生的。但是我们如果忏悔之后呢，得清净之后，就好像我们加了善水进去，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一生的修行了。而我们这一生如果这样去修行，我们善水加进去，也会我们说到那个对那性罪那个业力啊，也会因为我们善水加进去，那个、啊、就味道就不会那么咸了，对吗？因为它不会障碍我们去修行行善，也不会障碍我们的止观，所以也不会障碍我们的解脱。这就好像新生一样，就好像新生啊，浊死今生一样，所以称为清净，就是这样就能够恢复清净的身格，就是在出家当中你还是属于清净的，因为你能够行善，能够修止观，能够得解脱了。假使不知道忏悔，那个恶业的影响在心中就好像创伤一样，创伤在深夜自私良心发，或者深夜自私或是良心发现的时候，总不免内心负疚，这个那样的话就热闹追悔了。而那样的热闹追悔是于事无补，它只会增加内心的痛苦，那就会成为修道为善的障碍啦。所以我们要忏悔出来，所以如果不忏悔，那变成我们内心的创伤，那治不好的。而且你不忏悔了，那越创伤越重，就好像那个瓮里面有那个晦气毒物，不打开它越久就越臭。这些我们把它思维清出来，所以咯，我们要由衷的发怒忏悔。如果是这样，一间忏悔就大有无事不可告人言，无事不可告人言，就是不怕别人知道，就是也没有积罪的感觉，没有积压罪啊，罪恶的感觉没有，就不会了。这样那样的心境，当然就是心地坦白，不再为罪恶而忧悔了，那自然就心能够得到安乐。老师解那儒家也说了，君子有过，则人皆见之。君子有过，他的过呢，他不会复偿。君子有过，那个过，君子不会复偿，所以人皆见之，都可以看到，都可以看到。又说了哈，儒家又说，君子坦荡荡，就是心呢不积罪，坦荡荡。这都是心无积罪，不积罪而心安理得的气象，这个才有勇于为善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要发怒忏悔。不发怒忏悔，那愚痴的行为，不要觉得面子挂不住了。不要觉得面子挂不住，面子挂不住啊，就是我们的自信心不够，而且也是愚痴的啦，愚痴。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去思维它了。如果心里积罪啊，那是最大最大的负担，最大最大的创伤，让我们哦。动都动不弹，动弹不得了，何况去行善，何况去修行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都要去面对。如果我们面对到没有啊，最好了啊，我们就也看到这一点，然后让我们前进了啊。如果有，我们就要去面对它，去解决它，让我们那个为善的力量加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本文了。在僧团，接下来就说到僧团的精神了。在僧团当中，没有领袖，也没有主教，包括世尊也这样说。世尊说：“我不摄众， 世尊不是以自己的那个功德力来摄众，世尊是以什么？以法摄众，以法来摄众。因为身那个戒力还是依法，依法而自戒嘛，所以僧团当中是没有领袖、没有主教的，没有主教。虽然我们都因为佛的崇高伟大，对吧？佛创设了佛教，我们说教主就是世尊，但是以世尊本身来说，他不摄众的，摄众，但是他自然有他的功德力，大家都听，是吧？但是以世尊来说，他是没有领袖，没有主教，所以啊，提婆达多要那个争那个领导权呐、啊，非佛何则？非佛何则？佛都不摄众了，何况是我弟子来摄众，所以没有那主教了，不像那神教都有，而且在僧团当中是依受戒的先后为次第了，先后次第就是那长幼，而且在僧团当中呢，互相的教戒，互相的慰勉呢、啊，慰勉鼓励哈、啊，结成一个和平等的僧团。和和平等就是你看到，例如见和同解，同就是平等嘛、啊，大家共同嘛、啊，就是见和同解，利和同行或者同尊，所以都是在结合成和和平等的僧团。没有平等就没有和乐了，就没有和。不平等就是不平等，路见不平都拔刀相助，不平等它不可能有和，不可能。所以要和和平等，所以要例如你说三和。见和同，要同解平等，大家都共同。所以在僧团当中还是尊上座，但是重大众，尊上座就是久的嘛，我们说有那次第啊，就是出家越久的，就像我们在世间一样，长幼又要尊重长者嘛，所以尊上座，但是重什么？重大众，而且他是主德化的，主德化，道德强化的，主德化，这就是僧团的精神。第三个就是说到了，就是利和同捐，利和同捐，因为出家众都过着乞食的生活嘛，一切的滋生物、衣食住药。这个四缘就是一切滋生物都是从起化而来，或者是布施而来，就是在家众的布施，或者是出家众去起化而来的啦，就是那个滋生物都是这样。这些滋生物就是经济有的是属于团体公有的，而有的是属于私人的，有这两类了。那这两类到底是什么内容呢？我们来看哦，世尊依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制定生活的标准。生活的标准就是个人啊，个人最基本的生活标准，最基本的生活标准，那个就是属于个人私有的，属于私人的，就是个人。啊，生活标准最低的标准，但是但是由于人类私欲根深蒂固，对吗？所以不能够不设法逐渐调伏，所以也容许过量的衣物。就是前面那个上标 A 的那一部分是生活的标准，生活标准就是以这个为基准，但是因为人的私欲嘛，人的私欲根深蒂固，所以容许有过量的衣物，有容许过量衣物，要怎么样去拥有它呢？要经过禁施，就是好，出家众如果有一般说三衣一钵是吗？三衣啊，你如果你有多的衣呢，多的衣也可以，你私人拥有，但是要经过 经过禁司。什么叫禁司呢？禁司它是一种特别的制度，就在公开哦，你不能够自己私藏，一定要公开。公开的奉献以大众或别人，大众或别人，就另外别人不是自己，要公开，公开，公开奉献以大众或别人，然后由大众交还给他管理使用，所以他有管理权，他是什么？没有所有权。那经过这样的手续啊，因为公众一说出来，不是自己私藏，要先都说出来啊，然后再还给你。还给你的时候，你有使用权，使用权有管理权、使用权，但是不是你的，不是。但是因为这就多出来的啦，多出来的，多出来。因为哈，因为人类的私欲根深蒂固，是吗？要设法逐渐调伏了。所以佛法世尊最有人情味，他了解人类了，了解那个友情，友情非常非常了解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，就是你看到菩萨戒咯，菩萨戒犯了，因为齁、哦、烦恼深重，犯了诚恳的忏悔，诚恳的忏悔，那不犯咯。我们犯了是吗？不要犯重的，你犯了，你菩萨戒，你忏悔，忏悔就前进，忏悔就前进。那个烦恼深重，忏悔了又犯，你再忏悔，那不犯；又再犯了又忏悔，不犯，因为很深重的烦恼，那不犯哦。你忏悔，很诚恳的忏悔，不犯哦。啊，你又犯了，你又很诚恳的发怒惭愧，发怒忏悔，很诚恳，也不犯。对那个烦恼深重的那一部分的习气啊，那个习惯性不犯，因为这样哦，就刚才说了，你就会在这样的哦，犯了忏悔，犯了忏悔的过程当中，就进步了，就进步。否则、啊、没受戒哦，永远哦，你虽然说好像没犯什么事情，但是那个、哦、那个习惯性呐、啊，那个烦恼心呐、啊，都还在的了。所以这部分我们要把它用，我们学了很多法，对吗？我们学了这么多法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而且各个的法相，缘起法相，我们一直在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对吗？我们要善用那样的之见来去面对具体的这一部分，很基本的这一部分，都把它面对一下。所以希望我们呢，包括我自己了，不会做得不好，是吗？所以呢，跟大家共勉，希望。我们要走到什么样呢？接受自己，接受自己，而这个接受自己不会只是无奈的，因为接受自己可以看到它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接受它可以改变。所以我们犯的过错呢是可以改，这个是我们要很诚恳的，而这个诚恳的心也要我们一次一次的去实践。那样的心才有可能起来，不是只有知见的理解了，知见理解那还不够咯，因为知见理解还可能只是深得慧的理解，我们一定要在这样一次一次的这样的思维去行动的过程当中，让我们真正的可看到它的可以改变性，它的可以改变性。所以不是接受它而沉沦在那个地方哦，不是，因为它是可以改变，它这个就不会像没有学佛之前，我们接受它，但是在接受它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当中啊，虽然接受它有某方面的开放了，但是我们的内心当中啊，对于那个不可改变性啊，我们会有无奈的。所以包括世间啊，世间那个諮商心理学啊，我们说大家都说我们内在有一个内在的小孩，内在的小孩。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说道理，我们只能够倾听，对吗？但是以佛来讲，倾听之下可以教化的，是可以教育他的了。否则你永远永远去满足那个小孩内心的小孩，永远永远只是满足他，永远就是小孩，永远就是小孩，只是那个再怎么样的健康还是小孩， 还是要用情，友情那个情去教化。你看，所以我们的理智不能够用在那个地方，那就是世间的极限。这个我们千千万万要去把它思维。我们常说咯，老师不是这样常这样说吗？智慧跟慈悲都是同基于缘起的正觉。所以咯，一面听内心的小孩说话，也一面的在教化他，就是我们一面在教化他了。慈悲的当下没有离开缘起，否则那样的慈悲永远只是惯坏，惯坏他。哎，以佛法的标准就是这样哦。我说这个都是以佛法的标准来看的啦。所以我们如果理解了这些的法义，这个就是我们我们在共修过程当中一再来说明这些啊。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法来面对我们的身心了。啊，在这里是刚好说到这一步，面对承认我们自己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，一次一次的面对我们的过失。而这个过失，我们不会去夸大它，不会去渲染它，如实的知道，而如实的改善。否则有时候啊，我们会夸大它了。其实一点小事，我们夸大它，夸大到我们自己哈，我们自己都承受不了的夸大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变成那个变成那个好像一般的说哈，那个没有羞耻心，好像这样没有羞耻心的那个哈，接受自己那真的是那真的糟糕透顶。我们惭愧有羞耻，但是接受它，接受它那不一样哦。没有羞耻心的接受它哦，那个是最糟糕的事情的，最糟糕的事情。但是我们接受它，承认它，那是有惭愧心的去接受它，它是可以改善的。这样对于那个罪过啊，那个我们就不会哈、哦、觉得很沉重，那个罪恶感就不会那么深重。罪恶感本身对修行来讲，那是没办法前进，那罪恶感。所以我们不要有罪恶感，但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的罪恶，面对我们的不完善，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去厘清，要去厘清它，要去厘清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有真正的有惭愧心，就是自顾不足，要轻具报恶，从众贤善的向上的力道，就是道德的意向，对吗？有了这个之后，发露忏悔。这样我们对于我们那个过失，我们的不圆满，我们真的可以接受它。我们说到了某一个程度，我们可以接受它，但是我们会去改善它。这些我们都希望咯，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因缘啊，这样的因缘，读这些的因缘过程当中，希望也提出来跟大家共勉啊。这样我们这一条路就会越走越渐渐的会稳当，这个稳当是扎实的稳当，很扎实的稳当。这样我们渐渐就会一步一脚印，一步一脚印生根，这样前进。我深深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佛法的修行，这样才会从深德慧到文慧、思慧、修慧到现证慧。好，接下来就结束咯。出家者在这样的民主的、自由的、平等的生存当中度着，这个就是入心社会，对吗？度着少欲知足的淡泊生活，游行教化，专心定慧，趋向于清净的解脱了。因为这三乘共法嘛，在世尊那个时代，三乘共法就是解脱道，解脱道。大圣呢？大圣还是要解脱啊，哪有不解脱嘛？但大圣跟声闻之间的差别，只是在大圣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。什么叫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？就是大悲解脱。世间有苦难，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这个叫大悲解脱。什么叫大悲解脱？悲智交融的解脱，那叫不思议解脱。那声闻呢？就离世间，离生死而得涅槃。但是都是要解脱的，所以声闻呢是思议解脱， 大圣是不思议解脱，都要解脱，要解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二节了，解脱的正行，要如何去行？解脱的正行，你说要向解脱，那解脱要怎么去行？所以第二节就说到解脱的正行，解脱的正行，那当然一定要谈到八正道了，八正道。我们一再一再说明，八正道到底是世间还是出世间，就决定在正见，对吗？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，它得到带领我们人天善的，得人天。出世间八正道，如果是出世间正见的带领八正道，就是出世间八正道。出世间的正见呢，又可以分两类，正见就是那智慧了，有三乘共法的智慧，还有大圣不共法的智慧。智慧有大小，实相是没有大小分别啦，实相是没有差别的，但是智慧有大小，证入同一个的实相就有浅深差别。所以在这里咯，解脱了正行，所以大圣也不离开八正道，没有离开八正道了，只是那八正道的正见呢，正见，不同，正见就是那个智慧啦，智慧有，智慧就是那个巧慧，对吗？巧慧，巧慧而来的那个戒行也不一样，因为是大悲为上首嘛，所以大圣的戒呢，大圣的戒呢就是三句境戒了，但是基本上那个。德目是共同的啦，所以接下来说解脱的正行就八正道，所以不要只是想到这个是三乘共法哦，不要说这个只是声闻法，不是咯，菩萨道用来那就菩萨，那就菩萨行了。好，了解这个之后，我们就来看到看具体的内容。八正道先说到八正道的三面观察，就是同一个八正道有三个面向来去观察它。因为八正道它是非常非常的有丰富的内容，有三个面向来观察它，就像关于那个心呢，心是非常非常复杂的，是吗？有它种种的面向，世尊就用心意识这个三个面向说明同一个心，同一个心有三个面向了，一样咯，八正道同一个八正道非常的丰富，有它复杂的内容，同样有三个面向来去观察它。解脱正觉的正道，经中虽然说到种种的相目，种种的相目基本上我们说到了三十七道品，是吗？三十七道品，但是种种的相目当中，八正道是根本的啦，根本的是一切贤圣所必由的，所必经的，要由的这个而得解脱啦，得解脱。关于八正道经中有不同的叙述啊，也就是三种叙述，三种面向来观察它。关于种种相目，但是八正道是根本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是四，这个也是从我知道了。然后说一切道品总合起来，三十七道品总合起来，有主要的相目。不外乎十类，不外乎十类，这个就把那三十七道品呢，把它分成十类，十类。导师做一下分析啦，虽然有这个十种，我们看倒数第二行，虽然有这个十种，但是正见成就就能够得到信成就。我们说正见成就就是信心具足，是吗？所以那个佛法是信智合一的啦，而。喜舍亲安不外乎是定中的功德，所以咯，所以这样看起来你看咯，其他的说十类当中的分析了这几类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八正道的叙述它是最圆满的，最圆满，而三学是最简要的。八正道它是根本的，它可以设37道品，它最圆满，可以设37道品。 而三学是最简要的了。所以三学跟八正道之间是可以对比的了。下午你会说到这一部分。好，我们来看本文了。所以八正道当中间中有不同的叙述。先从修行的目标来说，从修行的目标来说的话，因为修行的目标就要解脱嘛。修行的目标要解脱就是得正定才能够离惑正真，才能够得解脱，正真才能够断烦恼得解脱，是吗？而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啦，所以是得正定才能够离惑正真。而要得这个正定，就应该先修什么正见到正念。所以咯，依着修行的目标来说，依着正定来说，要有前七支。前七支是正定的根基助缘。诶，导师举那经文了，就答案经七五四经，说以此七道分为基业矣。以此七道分为基业矣，就做到这一部分了，就前七支了。然后得一其心，得一其心就是第八支了，一其心是认定。四明贤圣等正三昧根本重聚，哎，就是前七支。前七支是第八支正定的根基，也是它的助缘。哎，就是一个面向，从修八正道的目标来说，修行的目标来说，前七支是第八支的基础助缘。所以佛法的正定要前七支。佛法的正定一定要前七支铸成的才是佛法的正定，不是外道哦，不是说我们一般哦，我禅定修得很好，就是第八支正定，不是了。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理解清楚来。第八支正定支要有前七支铸成，要前七支铸成，前七支根基打好了，才有第八支可言。所以第八支的正定是修慧，是修慧。好，第二个面向观察就是从修行的先导来说，修行的先导来说，那个正见就是德行的根本了，就是以正见为前导来修八正道。所以如果以这个观点来说，正见就是德行的根本。什么叫德行？德行就是道，就是八正道啊，八正道就是道德行，就是善行嘛，所以就是德行的根本就是正见。所以经文也有这样说咯，明就是正见，是一切善法的根本。一切不善法的根本是什么？无明。所以咯，正见是德行的根本，是从修行的先导，智慧是彻始彻终的啦。所以咯，以这样的观点来说，八支都有正见。正见是彻始彻终，智慧是彻始彻终，所以每一支八支当中每一支都有正见。所以以这样的观点来说的第八支的正定，我们说第一个从修行的目标来说，修行的目标来说，前七支是正定的助缘根基，是吗？所以第八支的正定啊，正定它还是有正见，只是那样的正见是什么？修慧。修慧，修慧，所以他能够正真断惑。所以如果从修行的先导来说，正见是德行的根本，正见是修行的摄导啦，就要以正见为导，是八支。所以我们一再说明，世间正见所带领的八正道就是世间八正道，世间八正道它能够带领我们到人天善，因为世间八正道所修成的功德就是人天的功德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咯，第十页。导师也举杂案经七五连经，诸善法生，一切皆以明为根本，明就是慧啦，就是那正见为根本。如实知者就是正见，如实知那就是明，那就慧，那就是正见。有正见的就能起正智，一直到正定，那就八支正道当中。要有正见 才能够有正智，才能够有正义、正业、正命，一直到正定。所以那就是以修行的先导来说，那就以正见。这样的话，正见就是德行的根本呢、啊。所以正见就是明慧，它是修行的摄导。修行的摄导就是要以正见为导来去摄一切的善行呢、啊。这个就好像修行呢、啊，这个行路需要有眼目，眼目就是那个正见呢、啊。修行要有眼目，那个航海呢需要有罗盘一样，那就是正见了。所以说，如是五根，五根就是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。五根当中呢，慧为起首。为什么慧是他的首呢？虽然是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，好，次第说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，但是这个呢，慧为起首。为什么起首能够摄？摄持故，摄持什么？信、净、念、定，一切的善行都由慧来去摄持，来去摄导了。所以那个八支正道呢，就是正见放在前面，就是重视在他的先导。所以那个正见对于德行的重要性是超乎一般的啦。对德行的重要性，因为他能够来摄导他嘛，来摄导一切一切的善行，一切一切的德行，所以在一切德行当中呢，正见是超过一般的啦。所以经文也这样说咯，就是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，有正见真上的，虽复百千生，终不堕于恶趣。我们说正见有世间正见，有出世间正见是吗？在这里我们说到咯，导师在五圣供法当中也引到这个偈颂，所以在五圣供法当中的正见是世间正见哦。所以只要有世间正见真上的，众经百千生，终不堕恶趣。世间正见是什么？就是有善有恶，有业有报，有前生有后世，有凡有圣，有这样的正见。正见的强大，正见力的强大，那是虽复百千生，终不堕于恶趣哦，没断烦恼，但是正见具足成就了。正见成就可以说就是文思修慧当中的文慧成就，文慧成就就有这样的力量了。所以我们要自己观察我们自己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从生的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，让我们的正见渐渐的强大到成就，那就文慧成就，那就有办法引领我们向前。烦恼来的时候还是有办法引领我们向前，有办法。虽然他没有思慧修慧现证慧那样的力量，但是他到底是佛法特有的智慧，深度慧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了。我们呢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智慧从深度慧往文慧的方向前进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啊，真的是正见真上的时候，虽复百千真，终不堕于恶趣。我们大圣啊，重视空义，重视智慧，就是这个的强化，不离开《阿含经》的这个强化。那对般若的重视啊，对正见的尊重啊，我们要深刻的去体会它呢。大圣的重视般若，也就是这一意义的强化了。而大圣菩萨的大慧深慧啊，他是不怕生死流转，而能够在生死当中教化众生哦。自己还没有得到解脱，但是有这样的大慧深慧，大慧深慧就是慈悲相应的，所以他才能够在生死世间，自己还没有脱离生死，而愿意能够在生死当中去教化众生。也就是这个正见，这个般若的大力量，这个我们要，我注脚也放了不少，注脚十七对吗？注脚十七，那引文也放了不少。这个可以说就是般若与智慧同基于缘起的正觉。这个各位，这个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的不共的地方。 共中不共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悲心强，强大一点。为什么悲心强大一点？就是智慧大了一点。因为大圣的智慧是什么？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呢？也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在三法印当中观察到一时相印，在一时相印当中观察三法印。嗯，那大圣的智慧了。一时相印相应的三法印，三法印可以说就是缘起四相，相对来说呢，缘起四相。一时相印呢，就是缘起性，也是在一切的差别相当中去观察它的什么，观察它的空寂性。一切缘起相对我们就是在世间。缘起性呢，空寂性呢，就是出世间。所以大圣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那不是随便说的咯。所以第十章到第十二章，希望咯，我们呢，我们包括各位咯，我们都要时常时常的去一再一再的温故知新，温故知新，在这里也可以让我们呢，让我们去体会它呢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了。好，我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呢。我们现在因为九学的闻道的法，可能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。但是耳熟能详的时候，我们千万就要在这个耳熟能详之下呢，更去什么明确的肯定它，而且去明确的去了解肯定，而且去深广化它。嗯，否则这一次看是这样，下一次看还是这样，看还是这样，那我们就不会进步了。不会进步，可能我们就慢慢在这个地方就会倒退了。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看到什么？看到新生命，看到新的，看到新的东西，然后去感动我们的内心，然后去净化我们的身心，这样才有意义啦。尤其我们学到很深刻的法义了，对吗？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啊，看了就亲很熟悉的那些，我们千万不要放过它咯，千千万万不要放过它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基础才能够打得稳呐、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会看到。这样的话，好像老生常谈，我们都可以感动我们的时候啊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有太多太多的哦的事情都能够感动我们，而那个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温故知新，真正的温故知新。这样那样的知心呐、啊，那就非常非常的稳固，而且那样的知心就能够打动我们，就能够打动我们。希望跟大家共勉了、啊，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前进了。这个哦是我最需要的，因为哦我一直在说对吗？一直说到我自己都麻木了，那最糟糕了。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最需要，但是跟大家共勉哦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